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条件向内修，剜心透骨去执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心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0日。我今年62岁，是农村一女大法弟子，在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下，磕磕绊绊走过了15年的修炼历程。期间在做正实大法的项目的近9年中，在剜心透骨的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中，在跌宕起伏的历练中，特别是去年近多半年的时间里，因同修之间的间隔造成的苦闷状况，与做协调项目中来自各方面的无端压力下，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点化下走了过来，现在把我在困惑的矛盾和压力下放弃做协调项目后出现的状态，和实修大法中提高心性后从心兑现誓约的过程写出来，回报师恩。我们这个多年来一直精进不怠的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在坚持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一步到位的同时，努力做好3件事。期间也经历过同修们一起助师救人的喜悦和殊胜，也有我自己或同修被邪恶绑架和骚扰后，同修们形成整体正念正行，在师父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的神迹。即使在疫情严重、风控严密的恶劣环境中，同修们坚持做好3件事，兑现誓约，共同精进。可是从去年新年后，我和个别同修之间出现了间隔，而且还有莫名其妙来自外部的各种矛盾造成的压力。面对这种状况，我只有多学法，无条件向内找，把所有遇到的磨难都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默默地接受同修的指责和不理解，但一时又找不到矛盾的根源，身心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得法又晚，没能力再做协调项目，整体出了状况，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很是消沉。为了不影响整体修炼，我就把协调项目及买耗材的事情全部交给了同修 A， 他是以前的协调人，然后我就踏实学法，用心修炼，反思我这几年走过的修炼路，同时找出执着心，全部去掉。我虽然从协调项目中退下来了，但我的修炼却不会往下退，反而对自己要求更严，每天早晨照样坚持背法，除了4个整点发正念外，有时间就多发，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及外来干扰，每天去练功点学法练功，每天照样做大法真相资料，哪个同修用就拿，没人拿我自己就出去发放，有时和一老年同修出去。那段时间我真正感受到了放下协调项目中的繁忙和从同修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后，对我来说那还是难得的一段静心修炼的美好时光。这样到了秋天，那天学完法后，同修 A 对我说，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你的使命还没完成呢，我们现在没有打印纸了，我和两位同修出去了3天也没买到打印纸，我们也亲眼看到了，这几年来你做大法项目，表面上看你一个人做的都很轻松，哪项也不落，可我们做起来太难了，你赶快从法上归正，为了整体，快和我一起买纸吧。听他这一说，我刚刚平静的心又不稳了，委屈心、埋怨心、 不平衡的心全上来了。看着师父的法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对同修 A 说，其实我只是一个师父的弟子，我什么本事都没有，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的修炼路，师父都给铺垫好了，只不过是给我建立威德的机会。你也看到了，我今年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如果没有师父的时时看护和点悟，没有师父加持我正念，给我清理负面的思维，这一次我真的掉下去了。我的命都是师父给的，我做大法项目义不容辞。你放心，我会和你好好配合，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第二天，我和 A 同修去市里买了打印纸，因明慧网真相台历快下来了，我们把台历纸也一同买了，但没有买台历架。同修 A 鼓励我，你以后别想再往下退了，把所有的矛盾都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吧。大法项目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对与不对不是哪个同修随便说了算的。大法这么神圣的事情，不是嘴上一说就能做来的。台历架你还得自己去买，台历你自己去做，我家里事情太多，没时间做。这样在师父时时的保护下，在市里同修的帮助下，我买回了台历架，同时我自己又买了两台打印机，然后静下心来，用心做好每一份台历。当2000本台历即将完成时，我身体开始出现状况，小腹左侧开始疼痛，我也没在意，向内找也没找到原因，就当成师父给我根除以前的业力。那天装钉到最后3个台历时，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为什么今年是我一个人默默地做台历呢？以前我打印好后，同修们一起装钉，今年同修们装钉了1000多本，其余我自己默默装钉。脑中一念，无怨无恨无悔的选择，我心中一亮，原来这就是我给师父签的誓约啊。心里说，师父放心吧，我会好好修炼，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此念一出，疼痛状态瞬间消失，心里感谢师父。台历做完了，同修们也发完了，我还是不想做协调项目，就想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避免和同修之间产生矛盾。这时虽然腹部左侧不疼了，可整个腹部和胃部出现了下坠和肿胀的状态，坠得腰部都往下弯，总想去厕所又不排泄。我就多学法，发正念，同时向内找。状态严重的那几天，身体无力，就想睡觉。有时负面思维反映出来，或有声音说，你这状态和某某差不多，指病业离世的同修，或者说某某当协调人如何如何，因压力大出现了不能自理的状态，或者说你的生命是延续来的等等。我用正念排斥，并对着我空间场说，我没修炼前师父就看护着我，我的修炼路上没有什么延续不延续的，我的状态是师父让我提高心性的，我有师父看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任何邪恶生命都不配考验我， 你们休想迫害我，我只归师父管。之后那些干扰就解体了。因同修说我有妒忌心、怨恨心、显示心、做事心等，我都默默接受，很少反驳。说我该修口，我就半年多没说话。我在师父的点化下默默修炼，去各种执着心。身体出现这种状态后，我就加强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但没有任何效果，身心很痛苦。那天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到底那个隐藏的执着是什么？请师父指点。脑中一念，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我立刻惊醒，反过来发正念，我是师尊的弟子，我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师父不承认的，我坚决不承认，也不要。我没有妒忌心，没有怨恨心，那个假我有执着心，全部从我的空间场内解体，彻底清除。任何邪恶生命、败类异物都不配给我肉身演化各种假象和强加我负面思维。这一念发出，整个胃部的假象全部消失，整个腹部大面积归正，但还有肚脐周围有状态。我继续向内找，发现遇事着急或看到同修的言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时，只要一动心，状态就反映出来。觉察到后，我就解体着急的心和不满意别人的心。现在身体恢复正常，我心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努力做好三件事。几天后，我早上起来洗漱完毕后去给师父上香，突然脑袋发晕，两腿无力，站立不稳。我求师父救我，强支撑着走到师父法像前跪下。师父，弟子不知哪里错了，身体突然出现这种状态了。我这几天就想练功点的事情了，因为天气冷，练功点的地方环境不适合，是否应该搬回我家来？请师父指点。因我一人居住，儿女们都修炼，去外地上班就自修，回到家中就一起修炼，所以练功点在我家待了将近5年。去年因各种原因从我家搬出去之后，一年时间练功点搬了几处。话一出口，身体一切正常。我和同修们说了此事，都很高兴，又乐呵呵地回来了。我和同修们放下人心，都向内找，消除间隔，解体干扰，共同精进。至此，同修们支持我大法项目继续做，练功点又回到我家。我也不执着有同修说练功点和资料点在一起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个人认识了。通过近一年的历练，我悟到，只要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信师信法，符合真善忍的标准，同修们形成整体，任何邪恶生命和不正确状况都会全部解体，烟消云散。话虽好说，可是做起来还是有阻力。回想这些年在师父慈悲保护下和同修们一起走过的精进提高的过程，看着同修们近一年的消沉状态，真的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但又不想像以前那样，看到同修不足就指出，看到同修精进就鼓励，总怕又为自己招来磨难。这时，有同修送来了《再次成为神》的电影，我看后不仅落泪，而且感触很深。师父慈悲，时时看护弟子， 用这种方式鼓励我精进不怠，放下人心、人念，跳出人，走向神。看到那些敢于放下美丽的光环，随万王之王下世，主施救人的各个世界的王、主，在人世间经过艰苦的历练，正念正行，在师尊保护下兑现誓约后，重新返回神界的殊胜美妙，也看到了那些一同下世却与大法擦肩而过，一意孤行的人可悲的结局。人神只在一念间，修炼虽然殊胜，但也有威严的一面。我要做善者，我也是无数随师下世助师救人的一粒子，我也要兑现誓约，珍惜师父开创的这人神同在的辉煌时光，珍惜大法弟子在法正人间这一特殊时期相遇的机缘，珍惜慈悲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修炼环境，同心下世，同返天庭。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面积传真相，知难而上救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4日。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现在我把自己和同修配合传真相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大面积贴真相。2004年九评发表后，正法进程到了一个新阶段。为了让人大面积的了解真相，三退保命，我和同修晚上推着自行车，车筐里装着熬好的浆糊，大面积的贴真相。我俩每条街、每个小区、每栋楼、每个单元、火车站、汽车站、国道高速公路、大桥、电线杆、墙头、公检法大楼两侧的大门等等，只要能贴的地方都贴，为的就是让众生出门就能看到真相，震慑邪恶。贴的被撕被毁，我们再贴，不知贴了多少遍。有一次我们俩刚贴上，突然一个男子大喊了一声：撕下来。我回头一看，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牵着三四只狗站在我们背后，大晚上的突然一嗓子，还有这几只大狗呼哧呼哧的张着大嘴吐着舌头。我当时被猛然吓了一跳，同修却严肃地警告他，并给他讲真相。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正念震慑下，那人很快离开了。我弟有一架高架桥，桥侧面就是收费站，警车经常在这里查车。此桥是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要道，白天黑夜都有车辆来来往往。我俩决定到这座桥上贴不干胶。去的时候，我们发着正念，请师父加持，让过往的车辆先别过来。然后我们迅速爬到大桥墩上，快速贴上法轮大法好或世界需要真善人的大粘贴。过往的车辆离老远就能看到这醒目的大字，我们就是希望司机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贴真相贴夏天还行， 到了冬天，天寒地冻，贴到最后，浆糊都被冻住了，我们的手也冻僵了。车子上、头发上、衣服上、鞋子上甩的都是浆糊。回家时，拿钥匙开门都费劲，半夜回家也是经常事。第二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一，在学校门口发资料。大约在2010年，我和同修们配合到各个幼儿园、小学、中学大面积的发真相资料。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很多，我们在孩子出来前把各种真相资料、光盘等发到车篮里、汽车上、三轮车上。为了安全，我们快速的发，发完就走。二，到建筑工地、砖厂、敬老院发资料。我们当地到处都在盖楼，有很多外地的农民工。我们这里还有几座砖厂，我们就利用中午工人吃饭的时间，把各种真相资料发到他们手里或者宿舍。这些人平时很难接触到大法真相，通过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大部分农民工明白了真相。三，到农村入户讲真相。从2009年，我开始和同修配合入户讲真相。那时怕心很重，被迫害的阴影还在，但一想到众生被蒙蔽，我就不能不放下怕心去救这些可贵的中国人。有一次，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屋里有一位50多岁的大哥，我们说明来意，他一听法轮功就翻脸了，说：今天你们别走了，我马上给公安局打电话抓你们。说着就拿起电话。我说：你先别打，我今天是给你送东西的，不是跟你要东西的，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我们是为你好。我心里发着正念，继续跟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共产党怎么作恶。慢慢的，他的表情缓和了，把手中的电话放下了。这时他妻子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对我们说：我们都知道了，你们走吧。我们就出来了。我们不为所动，继续去下一家。下一家的夫妻很接受真相，都做了三退。夫妻俩送我们出门的时候，嘱咐我们说：你们可别去那一家，他是我们村的支书。我心里非常遗憾，没能救了村支书。四，赶集面对面讲真相。在入户期间，我们也穿插着赶集。刚一开始的时候，一说是法轮功，说什么的都有。有说三道四的，有不理不睬的，也有骂街的，也有说公安局抓你们的。碰到这种情况，我首先说一声，你这样说是为我们担心，我谢谢你。对方说：真抓呀，共产党真抓呀。我赶紧说：共产党抓我们是错的，法轮功是冤枉的，大法师父是冤枉的。借此展开话题，最后这些人明白了真相，也选择了三退。在大集上发资料，有时发到国保队长手里，还有610的，也有公安局的。有时候会遇上拍照的，拽着我们的袋子不让走的，也有跟踪的、举报的。面对面讲真相虽然艰难，也有压力，但我们没有停止讲真相的步伐。就这样，我们不间断的赶集，挨村挨户的讲，从城区向城外扩展，我县的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五，为营救同修跟国保队长讲真相。一开始的时候，不明真相的人大有人在，邪恶因素也多，也时有同修被绑架， 为了营救同修，我们去同修被绑架的村镇派出所，及时地把各种小册子和真相信张贴，信仰合法，停止迫害的不干胶，让众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少犯罪。为了营救同修，我们去找国保队长讲真相要人，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有时甚至找到国保队长的家，跟他讲清迫害法轮功的恶行结果，告诉他有抬高一厘米的权利，尽快释放同修，给自己留条后路。被迫害的同修有当天回家的，也有几天回来的，有最多半个月。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当地同修没有被非法劳教或判刑的。第三部分，溯江大潮后大面积讲真相。2015年溯江大潮涌起，为了让当地的众生尽快地知道江泽民被起诉的消息，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我和同修由县城到农村大面积地发起诉江泽民等等小册子，贴展板，上午赶集，下午定期到村里发资料。特别是到年底腊月初十以后，学生们都放假了，外地打工的也回来了，人们忙着办年货，赶集的人特别多。我们抓住这个时间大面积地发资料，真相台历、年画、福字、窗花等等，还有街道两边的店铺、自行车、汽车上、三轮车上都发。整个大集看上去五颜六色，到处都是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就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样的大集我们一般会赶到大年三十，有时候一上午赶一个大集，也有时候一上午赶两三个小集。大集发2000份资料，小集几百份。我们当地有大大小小60多个集，我和同修几乎天天赶集，除特殊情况外。我那时多时每天退30-40人，少时几人。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春夏秋冬，每个大集不知道赶了多少遍。现在只要我们一到集上，明白真相的人们见到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也有的像亲人一样抓着我们的手让我们去家里吃饭，也有给菜的，也有的向我们核实说谢谢，也有的收费管理员说你们在我这个集上尽管发，这儿属我管，你们放心发。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当地有大量的众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第四部分，到邻县去发资料。几乎和我们当地同步，我和同修还一起配合去邻县发资料救人。那里的同修少，资料少，我们的做法和当地一样，先普遍的发，再面对面讲。这几年也使邻县的有缘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最近这两年，我们开始到邻省的附近某县去赶集，我们发现那里的众生大部分都不明真相，小册子也很少见到。有一次赶集的时候，遇到了三位当地的同修，他们说我们这里从溯江开始后就迫害得挺严重，一到敏感日就挨家挨户的上门骚扰，平时3个月来一次，我们没有小册子也不敢做，甚至还有的不学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和同修交流，这里的众生也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也得救助这一方众生，全世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于是我们决定还像在我们当地那样，先大面积地发真相资料，为以后劝三退做铺垫。因为路远不熟，我们先拿地图和司机去探路，确定好大集的位置、路线和派出所的位置，在集上怎么进怎么出，做到心中有数，理智智慧。明天定好了哪个集，我们提前大量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 让那里的众生多多的来感激，解体所有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就这样，在2023年底，我们把这个县的大部分集，有的赶一遍，有的赶了多遍，让当地的很多众生接到了真相资料。邪党迫害大法这么多年，对老百姓也无恶不作。我们越是堂堂正正的发，堂堂正正的讲，就越给众生增加勇气，唤醒众生的良知，最后使众生躲过最后的大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一路走来，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的加持，师父的保护。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师恩浩荡，同时也感谢无私配合的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不再为得到大人的表扬而修，作者美国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跟随我妈在1997年开始接触修炼的。我因为是在大人的带动下才开始修炼，一开始虽然也跟着学法练功，转法轮和讲法也看了，红引也背了，但更像是抱着一种完成作业能获得大人表扬的心态。那个时候修炼对于我而言非常枯燥无趣，要放弃那么多执着心，这也太有难度了，而且都放弃了，那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呢？所以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修炼圆满这么远大的目标，就交给我妈这种精进的学员去完成吧。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鸡犬都升天了，我是他的直系亲属，就算我修不成，归宿也差不到哪儿去的。我就一直抱着这种教家庭作业的心态，修完了最开始的两年。成年后回忆起这段时间，却感到分外惊讶，因为从我们得法到迫害开始，严格来说，修炼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但给我的感觉却格外漫长，觉得自己好像至少修了3-4年了。书中看到的法理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让我在此后的阅历增长和知识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去印证小时候读过的法理。迫害开始后，我们家因为修炼人多，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创，大法书籍都被中共收走，只留下手抄笔记。我妈和我小姨也被抓走，家里日夜不宁，我学法开始断断续续。小学6年级以后，学业负担明显加重，到高中时被同桌发现我的 MP3 里有讲法录音，差点引起轩然大波。所以迫害开始那几年里，我已经想要慢慢忘记修炼人的身份， 做个普通人了。一方面，我妈也没工夫像检查作业一样检查我每天的学法状况了。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恶劣，在国内修炼的风险太高了，做个普通人就轻松多了。何况花花世界那么精彩，趁着年轻赶紧痛快去爱，痛快去恨啊。正当我积极享受青春的时候，晴天霹雳来了。高二的一个周六，我高高兴兴放学回家过周末，结果一到家就得知我妈因为发真相资料被抓了，青春的轻快小调戛然而止。我妈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我们也见不到人，每天担忧不已。我高三开学的第一两周，我妈被开庭审判了。审判后，我被带到看守所去看我妈，到了才知道这全是610的安排。当然不是好心让我们母女见上一面，而是让我做说客，劝说我妈服从判决，停止绝食。在我拒绝后，我的身份就从说客变成了人质。610威胁我妈说，她不听中共的话就把我一直扣在看守所。最后我妈妥协了，求他们放我回去。一走出看守所，我眼泪就控制不住的流。一方面看到我妈那种骨瘦如柴的样子非常难受，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如果是成年后的我来面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只会觉得610那帮混账才是废物，并且是废物中的废物。但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件事造成的打击非常大。回到学校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哪怕再用功，成绩都一滑到底。在高三上学期考出了高中三年最差的排名。你要问这日子还能雪上加霜一点吗？答案是当然可以了。那一年我刚过完18岁生日，我小姨也因为发材料被抓了，之后她奇迹般出逃，然后就不知所踪。高三那年的冬天让我感觉格外寒冷，紧张的学业，接连的迫害，支离破碎的家庭，同时还命里有此一劫一般的陷入了一场刻骨铭心但又自取灭亡的暗恋。高三前半段我就处于这种痛苦的状态里，在学校埋头苦读，但成绩毫无起色，顺便不受控制地纠结我无望的暗恋。那时候周末只休息一天，回到家里面对一室冷寂，只有我和我爸愁眉苦脸，面面相觑。每周日的下午，我都会坐在书桌前做题，其实效率极低，一个下午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书桌正对着窗户，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望着窗外发呆，发散思维，东想西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愁云惨淡的周日午后，我在东想西想后生出了一念，原来佛下是渡人，是因为人生真的太苦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大法法理中早就阐述过，而且不止一次。我小时候看书时当然也早就看到过，但是直到那一瞬间我才真正理解了其后深刻的含义。那个周日是个阴天，空气沉闷，不见阳光。可就在我生出这一念的同时，窗口的云彩突然散开，一道阳光从天而降，正落在窗前的空地上。我当时处于一种弓腰驼背坐在书桌前发呆的状态，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震惊到立刻挺直了腰背。如果说在修炼途中有重大的转折点，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虽然在那一刻明白了修炼的意义，但是我也没有能马上走回修炼道路上来。家里所有的大法书籍都被收走了，连唯一的一台台式电脑也被抄家抄走了。再加上高三学业繁忙， 我很快又逐渐回到了做题考试的日常生活中去。曾经象征着顿悟的那道光，也在我的日复一日的繁忙中被逐渐淡忘。高三最后几个月，我的成绩回升到了正常水平，最后高考时基本发挥出平均水准，被武汉大学录取。这对家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自己也松了一口气。考进好大学，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实现了最大的愿望。伴随着这愿望实现的巨大喜悦之后的是巨大的空茫，而且喜悦是短暂的，空茫却是长久的。发现原来一切也不过如此，不存在鲤鱼跨过龙门就摇身一变化身为龙的这种戏剧性转变。你还是那个吃喝拉撒睡的你，只是考完了吃喝拉撒睡的更多了。你周围的世界也不会在一瞬间就翻天覆地变得明亮多彩了，还是那个按部就班千疮百孔的世界。尤其在进入大学校园后，旁边的同学都是同龄人中的精英，个顶个的都是大牛。从小到大自视甚高的我，在同学堆里就是一个智商情商双商欠费的乡下人。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的迷茫感越发加重，开始不由自主地思索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为何而来？大学的初始阶段，我就在这样痛苦的迷茫中度过。新生培训时，学校让我们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问卷调查，结果两个月后，我被辅导员叫到院里单独咨询。到了咨询室才知道，会面对象是学校的心理医生。他说上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有抑郁倾向。听到这个结果，我还是挺惊讶的，因为我自认是个很坚强的人，怎么竟然就抑郁了？我有点抗拒接受这个结果，所以我就表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一本正经地把心理医生敷衍了过去。但是我出了咨询室，脸就垮了，也不知道这事儿能怎么解决，反正得先瞒着家里人和朋友。然后我就在一次抑郁的状态下过完了大学的第一学期，终于熬到寒假回家。别的大学生回去是衣锦还乡，意气风发，我回去是满脸苦相，形容猥琐。回家后浑浑噩噩过完了寒假，眼看着马上就要再回到大学，把疑似抑郁变成确诊抑郁。这时转折来了，以前稍微认识的一个同修姐姐特地来我家探望我，在知道我没有任何书或资料时，帮我往 MP5 里存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大法经文。我就拿着 MP5 踏上了回校返程，然后正式开始重新学法。时隔多年，大法里讲过的道理仍然印刻在我脑海里，所以感觉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在经历过人生的痛苦和磨难后，许多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我学法的过程中逐一得到开示，对法理的领悟和幼时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长大后再读法，转法轮里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能在我悟道的瞬间如洪钟鸣，让我悚然一惊。比如转法轮第三讲里看似一笔带过的一句话，因为人是自己掉到迷中来的，应该毁灭的，给你一次在这迷中让你往回返的机会，能返回去就返回去，返不回去那就是继续轮回和毁灭。小时候看转法轮时，这句话读过就过了，也不曾细想，所以小时候的我还巴望着我妈修炼圆满后，我哪怕不能跟着升天，在人间得福报，做个富贵闲人也挺好的呀。长大后才明白，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做个富贵闲人不能解决本质问题， 不从人中超脱，就会继续活在迷中，在迷中就会继续造业，最后必然走向毁灭，结局已定，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修炼不是可选的，而是必须的。我抑郁封闭的心境随着学法豁然开朗，这种独修状态一直到2008年我妈从监狱释放回家，我们母女重新团聚。放假回家时就和我妈一起学法练功，在对于大学毕业的去向毫无计划时，我妈突然问我要不要留学去试试。由于家里被迫害后经济条件并不好，留学对我们来说显得高不可攀，我非常希望能出来，但在现实面前又犹豫不决，各种曲折略取不表。反正我在没有留学中介帮助，盲人摸象的状况下，奇迹般的拿到了助学金，所以我在2012年来到了美国留学。虽然成功出来了，然而现实情况依然十分严峻，钱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没钱却能带来很多额外问题。读书的那几年，我账户上经常只有一两千块钱，每天学习打工已经够累的了，还要操心怎么把一分钱掰开成两分用。幸运的是，每次山穷水尽时，我都会收到一些飞来小财，比如学校有个临时的奖学金项目让我拿到了，或者 IRS 主动发邮件确认我的税表错误给我退税，或者找到了带薪实习。总之感谢师父保护，我在穷得叮当作响快喝西北风的状态下顺利毕业，又顺利找到了工作。转眼来到美国已经12年了，我在国内时自认为是个修得非常坚定的弟子，从不认为自己会出现对法信或不信的考验。没有想到的是，来到美国后环境变得安全宽松了，我反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信或不信的考验，让我产生动摇的原因五花八门。第一次去剧院看了神韵，感觉平平无奇，或者是穷学生太苦太累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不如回国当常人吧，或者是同修怎么会这个样子，修了这么多年都还这个样子，这法还能行吗，或者是中国新冠疫情死了4亿人，这怎么可能，想不通，或者是有时候回首修了这么多年，就算是玩个游戏也能看到游戏积分变多了，这什么都没变化也太没有成就感了，好难坚持啊。这只是列举了其中一些想法啊，有更多的动摇念头并没有列出来。一些疑问我在法理中能获得解答，但很快又产生了新的疑问。12年里我就是这么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记得有一次在集体学法前，当地同修随意闲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大意是你修炼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但当时反应过来的一念就是因为真善忍是宇宙万物运行之理，这就是我坚持修炼的原因。时至今日，这也是让我能在各种动摇中走过来的原因。个人圆满脱离苦海当然很重要，但我对此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追求。我修炼是因为我从内心相信真善忍就是宇宙治理，生命就是应该同化真善忍这个宇宙特性，宇宙的秩序正义平衡和谐圆融不灭都从真善忍中产生，没有真善忍的法理，宇宙可能只是一团昏昧的混沌，或者说是人间的扩大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个人圆满也没什么意义，哪怕是做到金字塔顶尖拥有无上荣耀享无量福寿，但你看世间诸般不易，看世间众生都苦，内心也很煎熬吧。我希望我能坚持修下去，有朝一日 能和这个宇宙达成默契与理解。这就是我现阶段认为的最理想的状态了。以上是我的一些心性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